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张富杰，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8月2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昼10点钟。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公务员及医护人员反送中集会，呼吁香港政府回应五大诉求。持续接近两个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除了遍地开花深入到不同的社区，亦都扩散到不同界别，包括社福、医护以至金融等不同界别都有发起声援集会或者行动。多名公务员更罕有地星期五今日在中环遮打花园发起集会，呼吁特首林郑月娥以实际行动重拾政治承担，尽快正面直接回应民间的反送中五大诉求，包括撤回送中条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除了公务员之外，星期五亦都有医护人员集会与市民同行，呼吁港府回应反送中五大诉求。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公务员及医护人员反送中集会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张富杰你好。
首先请你讲下星期五今日8月2号香港公务员反送中集会的情况，预计有多少人参与呢？
是咁，其实呢就五名来自劳工处、运输处、路政处、土地注册处同埋房屋处嘅公务员，系佢哋一齐咧系发起咗星期五，即系今日8月2号喺中环遮打花园举行公仆同仁与民同行嘅反送中集会，系香港公务员首次公开集会，表态支持民间反送中嘅五大诉求。他们预计有2000人参与，而且已经获得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而据现场的情况看到，就是在7点钟正式开始集会之前，其实人潮已经是可以说是逼爆了一个通去遮打花园的一个地铁站的入口的。估计其实参与集会的人数应该远远会超过他们预计的2000人的。或者可以听一下现场一些喊口号的情况的。
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
咁集会咧，其实就喺晚上7点至9点嘅，预计咧系2个钟头嘅。咁发起人强调咧系一个温和理性，唔限公务员参与，亦都呼吁咧市民到场。大会就安排咗有50至80人嘅警察咧系维持秩序，唔希望睇到冲击嘅场面，亦都会呼吁参加者咧切勿冲击同埋将行动升级。而近日咧已经有多个香港政府嘅部门嘅公务员咧系发表联署声明，表态支持公务员反送中集会。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星期四即是8月1号召开会员大会，以大比数投票通过以工会的名义参与星期五举行的公务员集会。工会预计有超过100名的员工参与，呼吁参与的员工着黑衫参加。另外港台工会大会同样通过是以工会的名义是参与下个星期一即是8月5号举行的全港大罢工，暂定会参与金钟的罢工集会。不过具体的安排工会仍然是有待商议的。张富杰，
想发起这次香港公务员反送中集会的主要原因和诉求是什么呢？
是咁，集会发起人之一劳工处二级助理劳工事务主任颜武洲接受香港传媒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他们看到香港社会矛盾日益加剧，警民冲突越演越烈，令人感到忧心。而近日不少的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相继就香港政府在反修例事件和警方处理示威的手法发表不同的声音，因此他们希望发起集会凝聚声音，清晰地表达意见。颜武洲就表示， 已經向特首林鄭月娥和各司局長呢發出了一些邀請，希望他們呢到集會現場和市民公開對話，回應民間反送中的五大訴求。他都邀請了所有的立法會議員、部分的前官員、醫護界、社福界和航空界的代表出席集會。顏武都表示，公務員反送中集會有三大重點訴求，包括是呼籲林鄭月娥以實際行動重拾政治承擔，盡快正面地直接回應民間五大反送中訴求，包括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撤回612暴動定性、不追究反送中抗爭者、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方濫權濫暴和元朗暴力事件、全面落實立法會和特首雙真普選。顏武洲又表示，警方近日處理示威和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的手法令人非常失望，他為有負公僕為市民服務的原則，因此要求警方以市民安危和財產為首要任務，不要被同類事件再次發生，並且檢討處理示威的手法，以挽回香港市民對警隊的信心。顏武洲又表示，希望透過集會令到香港市民知道，公務員是願意秉持專業操守為市民服務，聆聽市民的聲音，願意將他們的訴求轉達給政府管理層知道。他又認為，公務員履行職務的時候要保持政治中立，但是不代表不能夠就社會議題或者不公義的事件發聲。顏武洲又表示，反修例事件上，香港社會各界很多人已經站出來盡一分力，因此無論是各人的崗位，包括公務員都可以盡力幫助社會。顏武洲又強調，不擔心發起集會會被政府秋後算帳，亦都未感受到上司給他壓力。他都相信公務員升遷是視乎工作表現，而集會是依照程序合法申請，集會時間亦都是沒有影響工作。他強調，集會是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亦都是公務員被賦予的權利。張富傑，
香港政府對這次的公務員反送中集會有什麼的回應啊？
是咁，香港政府星期四即係8月1日發表聲明，回應公務員反送中集會。聲明強調，根據香港公務員守則，所有公務員必須保持政治中立，絕對唔接受任何衝擊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嘅行為。無論本身嘅政治信念係乜嘢，公務員必須對在任嘅特首同埋政府完全忠誠。就任何公務員違規嘅情況，香港政府會按既定嘅機制嚴肅跟進。聲明又表示，香港政府絕對不接受任何衝擊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的行為，動搖市民對公務員政治中立的信心，令到市民覺得公務員沒辦法不偏不倚地執行職務，甚至使到外界誤以為個別人士是代表全體180,000公務員或者所屬的部門，令人誤以為公務員同政府對著幹，製造政府內部分化同埋矛盾，亦都會嚴重影響政府嘅有效運作、施政同埋向市民提供嘅服務㗎。張富傑，
香港公務員對政府嘅聲明有啲乜嘢嘅回應呢？
是咁，一群自稱係嚟自52部門嘅休班公務員，星期四即係8月1日，亦都以匿名嘅方式發表聲明，對政府嘅聲明深表遺憾。佢哋表示，根據基本法第27条，公務員同一般香港市民都享有集會同埋罷工嘅權利同埋自由。聲明亦都表示，根據公務員守則第3.7节，公務員必須在履行公職的時候保持政治中立，而守則的第3.8节也都定明，公務員以私人身份加入政黨或者參與政黨活動的時候，必須遵守當時適用於公務員隊伍的相關規例、規則和指引。他們認為，公務員在公餘的時間表達個人政治立場、參與集會和罷工，絕對是沒有違反公務員的守則，也同時是受基本法的保障的。聲明亦都質疑香港政府發出的聲明打壓基本法所列明的公民權利，嚴正要求香港政府必須尊重並且嚴格遵守基本法，以及立即停止一切令所有公務員恐慌的言論。張富傑，
除了公務員之外，醫護人員在今天星期五亦都舉行了反送中集會的現場情況是怎樣？集會的主要訴求又是什麼呢？
係咁，現場嘅情況咧，就要睇到咧喺愛丁堡廣場舉行嘅醫護人員嘅集會咧，其實都係咧可以講係逼爆咗個會場咁樣嘅，估計咧都有數以千計，甚至可能係有上萬嘅醫護人員咧係參加今日嘅集會㗎。咁而一群專業人士咧就喺社交網站發起8月2號醫護專業集會與民同行集會，其實就喺下晝5點開始喺中環嘅愛丁堡廣場舉行。集會發起人表示，抗議香港醫院管理局漠視病人嘅私隱，香港政府默許警方濫捕同埋散播白色恐怖，警方阻礙示威現場嘅救援，令到急救員、記者同埋市民生命受到威脅，呼籲出席集會嘅醫生、護士著上制服同埋戴上工作證。有關集會咧已經獲得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本身係醫護人員嘅集會籌辦人之一李小姐表示，集會係由一群嚟自公司型醫療、唔同職系嘅醫護專職醫療同埋支援人員等等發起，希望藉住集會聲援下個星期一嘅全港三罷行動，都希望政府聆聽民意。預計集會有800至1000人出席㗎，咁但係現場睇到咧係遠遠唔止呢個數目㗎。而署名一群盼望守護香港嘅醫療人員，星期二即係7月30號對香港人發表公開信，表示6月至今香港政府對市民清晰的五大訴求充耳不聞，警隊多次這樣以足以致命的裝備私刑殘害示威者，導致社會撕裂到無法修補的地步。醫護人員和警察原本都是為服務市民的團隊，但是就怒見警隊淪為政府打壓市民的工具，罔顧人命失控這樣攻擊示威者，他們一定不會是成為一丘之貉，也都不願意再沉默。公開信表示，自6月9日起，民眾發起的反送中行動，由最初的1-200萬人的遊行示威，到多名市民以死相間，到近來頻繁的警民衝突，甚至白衣人沒有差別的元朗恐怖襲擊，政府都是千篇一律地回應和坐視不理的態度，只會令民憤與日俱增。公開信表示，示威者裝備簡陋，但政府就授意警方以過量的武力襲擊示威者，包括使用多發的催淚彈直接射擊示威者的身體，用橡膠子彈瞄準他們的頭部，完全無視這些裝備的使用指引。示威者被警方完全制服之後，亦都繼續攻擊示威者，同時警方多次阻礙救護人員救援市民，在救護車上面帶走傷者，阻擋救護車進入現場，化學武器更加在民居區域裏面使用，令到大眾市民受到威脅。更加可怕的是，他們攻擊救援人員、記者，違反了國際人權法。公開信表示，每次衝突之後，警方更加派出大量的警員到全港的醫院搜捕，在急症室攞病人的私人資料。這種白色恐怖的氣氛更加令到不少的傷病者畏懼求醫，得不到所需的救援。政府一直以來的制度暴力令到市民走投無路。公開信也表示，香港目前是水深火熱，問題應由政治層面提升至到道德層面，是是非黑白善與惡的命題前面，醫護者豈能忘得保持所謂的中立，即是監默地埋手工作，更加是助紂為虐。公開信表示，強烈要求醫管局對保護病人私隱的不足作出檢討，警方就以上一系列事件的處理手法作深入公正的調查，以及政府必須回應民間五大訴求，否則他們不排除將行動升級，選擇以醫療專業人員的身份響應8月5日的全港三罷行動。張富傑。
一名註冊護士陳永琪在7月28日中西區警民衝突被控暴動罪，超過20000名的醫護人員參與了聯署聲明聲援陳永琪，請你講一下聲明的內容。
是咁，上個星期日，即係7月28日嘅中西區警民衝突當中，28歲嘅註冊女護士陳永琪被警方拘捕，扣押咗兩日之後就被落案起訴，喺香港上環干諾道中與文華里交界附近，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星期三，即係7月31日朝頭早，喺東區裁判法院進行第一次嘅提訊，獲得裁判官准許保釋，但係需要遵守每個星期到警署報到一次午夜12點至清晨6點必須留在屋企的宵禁令， 同埋保釋期間唔可以離開香港嘅條件，案件係押後到9月25號再提訊及。而署名一班生於斯長於斯嘅醫護人員，近日就喺網上向香港護士管理局發表聯署公開信，聲援陳永琪，希望香港護士管理局對陳永琪護士唔會採取任何追究同埋法律行動，因為嗰名護士即係喺現場施行救援工作，談唔上任何嘅暴動罪名。公開信表示，作為醫護人員，佢哋嚴重譴責香港政府罔顧人道精神，缺乏人倫道德，竟然可以將一位參與人道救援工作嘅醫護人員以暴動罪起訴。佢哋相信呢件事就算喺敘利亞嘅戰場上都唔會發生。公開信表示，人道主義係重視人道價值，特別係關心最基本嘅人嘅生命，救死扶傷係醫護人員嘅天職。鑑於香港目前嘅形勢，佢哋深信無論你係前線嘅示威者，定係你係現場嘅警務人員，甚至黑社會嘅人員，亦都會一視同仁，以尊重生命為依歸，不分你係乜嘢顏色，亦都會施救。公開信又表示，鑑於而家香港嘅局勢，喺所謂嘅社會嘅衝突環境中，人道空間正係日益縮細。由於各種嘅衝突激化，香港政府又凌駕咗救援組織同埋救援政策，人道救援嘅行動自由就正係逐漸受到侵蝕。呢啲就係醫護人員唔想見到嘅現象。希望香港護士管理局正視佢哋嘅要求。截至到星期四，即是8月1日下午5:30，已经有22,510名医护人员参与联署，呼吁法庭正视他们的诉求，无罪释放陈永琪护士的张富杰。
唔该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以骚乱来形容香港民众针对逃犯条例的抗议活动，并且说怎样处理是中国的事，美国并无建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回应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方面，美国政府官员收到的指导方针是要小心谨慎。较早前特朗普总统曾经讲过，习近平在处理香港抗议活动上很负责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香港针对逃犯条例的抗议活动近几星期出现白衣人与抗议群众发生冲突，多人受伤的情况。而香港东区法院7月31日以煽动罪开庭审理44位涉嫌在北京驻港中联办前抗议的民众。8月1日星期四下午将近4点时，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上被问到对于香港的反送中抗议活动有什么看法，特朗普总统以骚乱来形容。他说，如果你看看正在发生乜嘢，佢哋嘅骚乱已经持续好长时间，我唔知道中国嘅态度点样。有人话喺某个时间点，佢哋会出手阻止，但系呢个系香港同中国之间嘅事，因为香港系中国嘅一部分，佢哋必须自己解决，佢哋唔需要建议。特朗普总统之前亦曾经用相同的字骚乱来形容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他在1990年接受美国花花公子杂志访问时候评论天安门事件，说中国政府展现力量。在2016年大选时，特朗普接受 CNN 电视访问，被问到当年为什么这样说，他回应自己并不是为中国政府背书。他说他们镇压骚乱那是很差的事，不代表我和他背书。中国驻香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少将星期四说，绝对不容忍香港的极端暴力事件，驻军将依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中国驻港部队7月31日亦在他的官方微博上发布一个宣传片，展示驻港部队军演以及防暴演练等画面，以及不忘初心守护香港的决心。华尔街日报7月31日报道，白宫对官员说，在中国处理香港上不要太强硬。报道中说，领导层很清楚传达下来，在香港方面我们需要小心谨慎。一位官员说，并提醒说这个指导方针来自最高层，原因是担心光明正大的支持抗议可能会危害到与中国脆弱的谈判。特朗普总统7月22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中会晤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伊兰姆汗时，被问到香港示威情况的时候说，他认为习近平容许这个局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说，我不认为中国阻止他们，我认为如果中国想阻止的话是可以阻止的。我再次要说，我认为中国的习主席的做法是负责任，好负责任。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报道。
美国加州一个动物收容组织在监狱建立领养犬项目，在那里被抛弃的小狗帮助犯人重新获得新生，而犯人亦都帮助训练领养犬，使到他们能够免于安乐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扎克师傅经营一家动物救援中心，出于对动物的热爱，他决心将被人遗弃的小狗从安乐死中拯救出来，并使他们与囚犯一起生活。这个项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五间监狱中运作，其中包括少管所。师傅的目标是使囚犯和领养的狗都重获新生。马尔尼的狗救援中心的扎克师傅说，狗狗他们住在监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以寄养为基础的组织，他们依靠寄养者，他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通过在五个监狱建立的项目，他们的能力扩大了一倍，所以他们能够拯救加倍的生命。因为他们知道监狱项目不单止是在这里收留狗，而且是在收留不好养的狗，这些狗很难在其他的地方安置。16岁的犯人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更强壮的人，他不知道怎样描述，这个使他感觉到狗向他展示了一些东西。他们向这个犯人展示了一些东西，比如不要因为你是某个星期做了蠢事，或者你犯了错，或者你遇到了麻烦就放弃，千万不要放弃，继续努力变得更好。这些狗在少管所项目中接受训练，并获得证书，证明他们可以被领养。师傅说，监狱项目的毕业生之中有很多人在出狱之后继续在宠物服务行业工作，没人再次坐监。17岁的犯人说，他很高兴来到这里，因为他当时太不成熟，他不明白要尊重。这里教了他很多东西，比如他们是动物，但是他们也都通人性，你必须爱他们，你要尊重他们，你必须好像对待人一样赢得他们的信任。在美国，他们仍然每年对动物庇护所里面的大约200万只宠物实施安乐死。他们在监狱里面监禁了250万人，所以在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师傅说他认为他们应该确保美国的每个惩教中心都有狗狗领养项目。师傅还说，对于囚犯来说，这些的狗是毛茸茸的药，正是这一种药救活了他自己。2008年，医生告诉师傅，他患有晚期肝病，只是剩下三个月的生命。28岁的他因为使用毒品和酒精成瘾，不适合进行肝脏移植手术，被送回家等待死亡。他说，他的三只狗救了他的命。转过身去看看他的狗，看到他们看住师傅的样子，这个对师傅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关键时刻。那一刻他认识到，如果他不能够为自己而生存，他会尝试为他三只狗狗而生存。师傅后来戒了毒和酒，开始锻炼身体，并创立了马尔尼的狗救援中心，收养了没人想要收养的狗。确诊11年之后，师傅的肝硬化好了，他说这种恢复几乎闻所未闻。他现在结了婚，并且有一个一岁的女。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会介大家介绍水下曲棍球再度出现，插入式的蜂巢网络监测蜂蜜的健康。我们会看看美国的大峡谷庆祝成为国家公园100周年，最后是介绍换膝关节的替代方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曲棍球不单止可以在冰上和球场上打，它们还可以在水下比赛。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在美国出现的水下曲棍球，现在又再度出现了。下面是记者莫斯卡科夫的报道。
它是曲棍球、水球以及自由潜水的完美结合。
Truly a team sport because it doesn't matter how good one player is.
这个是一项真正的团队活动，因为不理是一个球员有几优秀，他总是要从水里面出来换气，所以必须有团队的合作，必须要有全球，你不能够另一个人去做所有的事情。
規則好簡單，兩支球隊，每支球隊六名隊員，以及係四名嘅替補隊員，每位選手都配有潛水器、護目鏡、帽、腳撲，以及係一根30厘米長嘅塑料棍。就好似冰球比賽一樣，球員要爭到係控球權，然後將球打到對方嘅球門裏面。呢、這個球係由圓造成，外面包住係橡膠，重1.5公斤，咁樣佢就唔會彈跳，而係能夠確保留響池底裏面。首都華盛頓附近嘅喬治梅森大學係將水下曲棍球列為係校園運動嘅9間大學之一。
I'm on the U.S. men's elite team, so we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competing at.
我係美國男子精英隊嘅一員，咁所以我哋喺世界各地參加世界比賽。我为世界锦标赛做训练的时候，会每个星期花10至20个钟头时间进行为期1年的训练。
My favorite thing about the sport is the people. You know, I feel like every
我最中意呢一项运动的地方是参与人。我觉得我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我的家人，因为我哋嘅团队遍布美国。
大多数的水下曲棍球队都是男女混合队。
佢有一个喺其他球场运动中所冇嘅三维空间，因为喺篮球同足球运动中，你只能够喺球场上跑；喺曲棍球比赛中，你可以喺池底，亦可以喺水面上，所以多咗一个你走位嘅维度。
球员之间无法进行口头嘅交流，除咗需要闭住呼吸，水下曲棍球比普通曲棍球嘅危险性要少，因为佢有水嘅缓冲作用。但是就好像其他的运动一样，对抗亦都会发生，通常是用脚扑。
It's a non-contact sport in the sense that basketball is non-contact. So
同篮球一样，这个是一项非接触式的运动，你不能够捉住其他人，但如果你的球棒已经捉球了，你就可以通过身体去接触，去创造空间。
记者莫斯卡科夫，维吉尼亚州报道。
据美国农业部说，蜜蜂的数量不断下降，部分原因是受到殺蟲劑的影響，但同時亦包括害蟲的影響。研究人員正在同電腦科技公司甲骨文合作，點樣去增強監測蜂巢的健康狀況。下面是記者易海文的報導。
倫敦養蜂人約翰戴維正在進行一項獨特的實驗，從世界各地的蜜蜂那裡收集訊息。
We have two cables, two wires. One is connected to a probe which is reading the humidity inside the.
我哋有两支电缆同两支电线，一个连接到读取蜂蜜箱内湿度嘅探头，另一个咧就系连接到读取蜂蜜箱内湿度嘅探头上。咁呢个季节咧都系非常重要噶。
其他探测器监测蜂巢嘅声音，并将所有信息发送到一个由科技公司甲骨文设计嘅巨型云计算系统中。该公司正在与马里克负责嘅英国非营利组织世界蜜蜂计划合作，以确保呢啲昆虫继续授粉。
And this is the link we very often most of us forget to make.
我哋总系忘记呢一点，蜜蜂唔单止制造蜂蜜。蜜蜂仲可以授粉，如果冇蜜蜂授粉，我哋嘅食物就冇办法生产，就系咁简单。传感器收集嘅所有信息将被人工智能分析，以了解如何识别蜂巢嘅健康状况。约翰阿伯喺甲骨文公司工作。
We can load in mapping data, road data, pollution data.
我哋可以上传地图数据、道路数据、污染数据，以及我哋蜂巢所在嘅工业园嘅消息。我哋可以睇到佢同铁路、河流之间嘅关系，咁所有呢啲都可以帮助我哋了解蜂巢喺特定环境之下保持健康嘅能力。
但系一个蜂巢嘅数据无法提供足够嘅分析信息。甲骨文公司希望创建一个巨大嘅插入式蜂巢网络，咁样系统就可以对佢哋进行比较，从而了解更多嘅有关蜂巢健康嘅知识。
Because we're using an open connection.Anybody to connect and pass.
我哋使用嘅系开放式连接，咁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连接到呢个系统，向我哋传送数据。连接嘅设备越多，我哋得到嘅数据就越多。我哋需要几十亿行嘅数据，先至能够使到模型自给自足。
通过自给自足，阿伯设上了一种系统，当蜂巢出现问题的时候，就能够向养蜂人发出警告，并为研究人员提供数据，以确定蜂巢可以健康茁壮成长的地点。
They could take the data that we've got and understand how they can build a biodiversity.
养蜂者可以利用我们的掌握的数据，学习到怎么建立一个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令到蜜蜂可以更好地去授粉，这样就可以生产更多的食物，社区甚至是全世界。
阿伯仲话，蜜蜂监测器价格低廉，可以令嗰啲想将蜂巢同系统连接起嚟嘅养蜂人行动起嚟。记者易海文报道。
喺今年嘅2月26日，美国喺大峡谷庆祝国家公园成立100周年。作为世界七大自然奇景之一，大峡谷一直吸引住探险家、诗人同画家。下面就梅爷带我哋参观。
位于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的景色极为壮观，梅爷心有感触。
It's grand, that's the right word to use for it.
这个是巨大的，用这个词去形容大峡谷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无论你是站在大峡谷的边缘俯瞰，或者在下面的河边，你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巨大。这个色彩鲜明的峡谷是由几百万年的侵蚀形成的，长446公里，平均深度达到1220米，有11个足球场那么长。
What's so unique is that you have all these layers of the earth that were once.
好独特的就是这些岩层曾经在地下，后来就被抬升，然后就被侵蚀，这样科学家就能够看到几百万年的地壳历史。科学家和游客可以徒步或者乘坐木筏探索这些巨大峡谷。梅爷在科罗拉多河上漂流了8日，行程362公里。
Coming up on the rapids here.
他最喜欢的经历之一是在小科罗拉多河上的一次旅行，当地有一条离主河没几远的支流。
What made this little Colorado so special is that it was this almost baby blue.
令到这个小科罗拉多河这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几乎是淡蓝色、浅蓝白色。你可以看到它和深灰色的科罗拉多河汇合的时刻，这两种自然不同的颜色汇合在一起。梅爷和他的旅伴喜欢这里的小溪、瀑布、那些有水的地方，以及那些游客可以看到自然形成泉水的地方。但对梅爷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白水急流当中航行，这条河以此的闻名。
All ready to go for Lava Falls in the front of the boat.
游客仲可以了解呢条河丰富嘅历史。
To the right, you will see some historic Native American food storage.
喺右边，你会睇到一啲历史悠久嘅印第安人储存食物嘅粮仓。睇睇野生动物，例如濒临绝种嘅加利福尼亚秃鹰。
They brought them to the Grand Canyon to try to provide a habitat.
佢哋将加利福尼亚秃鹰带到大峡谷，试图为佢哋提供一个栖息地，帮助佢哋成长。到目前为止，呢个好有效噶。到了晚上，梅爷和他的团队在岸边宿营。这个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天然游乐场里面结束每一天的完美方式。
Everybody give me a wave! The world could have gone to nuclear war for all we would have.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事，世界可能会陷入核战争。所以能够这种少有的方式真正融入大自然，真正摆脱世界的干扰，享受大自然的壮丽，享受你身边的人，这个真的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
到2030年，单系喺美国换膝关节嘅手术就会增加600%以上。但系喺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中心就向患者提供一个新嘅选择，能够缓和疼痛同关节炎。下边系记者易海文嘅报道。
斯塔吉系一名退休消防员，多年嚟佢嘅膝头一直唔系咁好。
Every time I would kneel down or go to climb a ladder on the fire department.
每次我下跪或者需要爬消防梯的时候，或者是要踎低的时候，我都能够感觉到我的膝头肿痛，但是我一直坚持忍住。他被诊断患有关节炎，膝头的软骨组织逐年磨损，关节炎逐年发展，到了一定时候就要换膝头盖。但是俄亥俄州立大学韦克斯立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就要他试试一个新的设备。
A shock absorber, it really looks like a car shock absorber, is going to be placed right on the inside part of the knee.
这个减震器看上来就好像汽车的避震器，我们可以将它放到膝头哥里面，为的是减少里面的压力，将它转移到膝头外侧。这段动画展示了这项设备的原理，关节的压力被释放，减缓疼痛以及关节炎的发展速度。
I think if we're successful with that, that will decrease the number of total.
如果成功的话，你会使到美国的腕关节手术数量逐年减少。目前的数量每年都上升紧噶，我哋希望尽可能控制呢个速度。对于斯塔吉来讲，这个装置不单止能够将膝患关节手术推迟几十年，并且能够减轻疼痛，提高生活品质。
Want to be able to start doing some of the things I used to do.
我想做嗰啲我过去能够做嘅事情。每年美国都进行大约60万宗膝关节手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嘅资料，关节炎影响世界大约10%-15%嘅人口。如果减震器手术进展顺利嘅话，未来5-10年内呢一种治疗方法将会喺美国得到广泛应用。记者易海文喺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系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特朗普将对华开征新关税，贸易战恐再度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表示，将会对另外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而较早前这个星期的贸易谈判未取得任何重大成果，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恐再度升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宣布，新的关税将从9月1号开始征收。这条推特打破两个经济体间暂时的停火。他说已经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的 25% 的关税将保持不变。特朗普在推特这样写，贸易谈判仍然继续，在谈判的同时，美国将从9月1号开始将剩下的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 10% 的小笔额外关税，这个不包括已经被加征 25% 关税的2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特朗普仲喺一系列推文中指责中国冇兑现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嘅承诺，并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未能阻止芬太尼销往美国。当晚，特朗普喺白宫对记者表示，佢可能仍然会好似之前威胁嘅咁样，将关税提高到25%，甚至更高。特朗普话可以分阶段提高，所以我哋从10%开始，可以提高到远远超过25%，但系我哋唔一定要咁做。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星期三结束在上海举行的两日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迹象。不过双方都说谈判是建设性，中方代表团原计划下个月前往华盛顿参加另外一轮贸易谈判，但是还未清楚新关税是否会改变这个计划。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政策专家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此时威胁加征关税有两个目标，第一是向美国公众表明他对中国的态度比民主党更强硬，其次为9月与中国的谈判创造讨价还价的筹码。与前几轮主要针对工业品的关税不同，这3000亿美元的关税将包括一系列消费品，从电子产品、手机到服装不等。特朗普发声明之后，美国股市应声下跌，美股三大指数星期四收市时跌幅都超过或者接近1%。最新一轮关税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回击，加大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陷入抗日持久的贸易争端的可能性。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在他创办的电子报中这样写，如果特朗普希望中国在9月1号的新关税威胁面前屈服，我预计他会感到失望，这个违背中国的两个核心要求，真诚以及取消现有关税，这个再次羞辱中国的最高谈判代表。自从五月份谈判陷入僵局以来，中国官员已经表示达成任何最终协议的前提是谈判要在平等的基础上。此外，美方必须取消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的所有关税。此前在美国要求中国改变认为对美国企业不公平的政策和法律之后，双方谈判破裂。在谈及协议进展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四再度表示，美方要拿出足够的诚意，妥善解决中方一再强调的核心关切，与中方一起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中国决策者认为国内经济正在走出低谷，因此并不着急达成协议，反而在美国大选即将来到之际，关税对农户和消费者的打击 可能会令特朗普头痛。另一方面，习近平面临国内强硬派的压力，如果中国迅速与美国达成协议，中国领导人可能会显得软弱，从而削弱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历史主张。美国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莱斯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双方达成协议的难点在于美国正在寻求一项主要涉及中国让步的协议，而中国亦希望看到美国做出一些重大让步。鉴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中国不可能对等量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对美国之音说，中方可能加大对美国的非关税措施。他说，中国的反击和手段有增加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各种理由取消之前达成的意向和合同，即使出台自己的实体名单，打击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等，拖到经济发展好坏，对美国选举会有一定的影响，减少和美国和他盟友在应对全球问题和挑战上的合作，比如朝鲜半岛无核化。就在特朗普发表上述声明的前一日，美国联储局下调利率，此次降息是25个基点，旨在应对全球增长疲软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这个亦是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以来首次降息。但是特朗普认为关税正在为美国带来经济效应。特朗普在星期四稍后对记者表示，中国正在为这些关税埋单，我们不是。他还表示工厂正在撤离中国。美国行业协会对新一轮关税对消费者的影响提出担忧。美国零售协会呼吁特朗普政府使用关税以外的手段，将终归带来谈判桌前。协会政府关系高级副主席弗伦奇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支持政府重新构建美中贸易关系，但是令我们失望的是，政府加倍使用一项有缺陷的关税战略，这个战略已经放缓美国经济增长，造成不确定性，打击投资。这些额外的关税只会威胁到美国的就业，增加美国家庭日常用品的成本。美国制造业协会则支持特朗普动用关税向中国施压。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迪蒙斯在声明中表示，我们相信政府在寻求长期改善的同时，已经考虑所有这些短期经济下滑的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7月31日在庆祝建军92周年的招待会上，罕见地谈论到香港目前局势，以及驻港部队显然针对香港的军演及防暴演练宣传片引发外界猜测。有分析表示，驻港部队司令在目前香港政治敏感时刻谈论两制下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不可以接受，他的目的就是要恐吓香港人，影响香港人的民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国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在致辞中强烈谴责香港近期因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而发生的他所称的极端暴力事件，严重破坏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严重挑战了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到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亦严重触碰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绝对不能容许。陈道祥仲强调，驻港部队坚决支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警方嚴正執法，依法嚴懲暴力犯罪分子，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在近期香港因反送中抗爭不斷爆發抗議示威，以及大規模民警衝突不斷升級之際，陳道祥的表態及駐港部隊針對香港的防暴宣傳片，引起外界猜測解放軍是否會出手干預港人示威抗議。立场近年从亲中转向中间派的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目前香港政治局势极为敏感的时刻，陈道祥司令员的讲话容易引发外界误解，对香港人是不可接受的。
应该有正式的敏感度，就是说已经是有太多炒作会不会出动解放军，在这个时候啊，
刘梦红说应该有政治的敏感度，就是说已经有太多炒作会不会出动解放军，在这个时候由驻军司令员出来讲这个话，绝对不能容忍。当然不是说 暴力行為他們要容忍，但是從駐軍司令員口中講出來，這樣弦外之音就是什麼呢？是不是說解放軍就要出動呢？不出動就叫做容忍，不容忍是不是就要出動解放軍？很多人做這些猜測的話。劉夢熊說他覺得會動搖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今年6月13日，陳道祥和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首席副助理部長海大衛會面時，曾主動稱駐港部隊不會干涉當地事務。不過在香港經歷近兩個月不斷升級和劇烈的抗爭之後，解放軍是否仍然堅持不干預態度，外界不得而知。此外，對香港基本法頗有研究和一國兩制實踐多有觀察和評論的劉夢熊表示，國務院港澳辦7月29日針對香港局勢的記者會，實際上違反了基本法有關中央政府部門不得干預香港事務的規定。
港澳辦北京記者招待會啊，是一個違反基本法第22條的錯誤典範，因為基本法第二十。
劉夢熊說，港澳辦7月29日北京的記者會是一個違反基本法第22條的錯誤典範，因為基本法第22條明確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的部門、自治區和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管理的事務。基本法亦規定，國防和外交是由中央政府負責，所以港澳辦將香港的治安問題作為主題，肯定來說這個是超越了國防和外交的範疇。同理，港澳辦裡面妄言最重要任務是打擊暴力犯罪活動，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裡面的什麼是最重要的任務呢？用不著港澳辦違反基本法第22條來說三道四。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退休教授鄭宇石對美國之音表示，陳道祥的講話等解放軍方面的動作，他的目的是威嚇一下香港人，試圖影響香港人的民意。雖然香港的主流民意是支持反送中逃犯條例修訂，
这主要呢是一种阻隔的作用了。目标呢是一般的香港人，就是说你们都不期望香港出现了解放军出动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你们应该。
郑宇石话：这个最主要是一个阻吓的作用，目标这个是一般的香港人，就是话你哋都不希望香港出现解放军出动的这种情况，所以呢你哋应该反对这些示威行动。郑宇石话。目的是他想是要扭转民意的倾向。事实上，解放军司令员出来讲话是非常罕见的。郑宇石教授表示，解放军出面镇压香港人抗议示威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对一国两制是毁灭性的损害，各方要付出的代价都是极高的。
出动解放军呢，我觉得是这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主要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完全没有必要。香港
郑宇石
话，
出动解放军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完全没有必要，香港的警察有足够的力量去处理目前的示威行动，一般的示威者就是最激进的示威者，亦都没有力量去正面挑战警队，所以根本上没有出动解放军的必要。第二就是出动解放军这个代价是非常非常高的。从香港来讲，他们的形象作为金融中心，香港人的基本信心就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从北京来讲，这个代价同样是非常之高，这个主要就是表示一国两制失败，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亦失败。香港的基本法有两处提到驻港解放军介入香港的情况，一个是特区政府在必要时向中央请求出动驻军，第二是假如香港不能够控制危及国家安全的动乱，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由中央颁布命令在香港实施全国性法律。不过目前香港的局势远远未有达到需要出动解放军的两种情况，对北京来讲，最严重的情况亦都就是一些香港抗议者7月21号在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外抗议，用鸡蛋和墨汁污损了中联办的国徽。7月28号再有示威者试图靠近中联办抗议，但警方早已严密布防，后来又释放催泪弹驱散。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回应表示， 中央政府的立场是一贯和清晰的，正如陈道祥支持的这样，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决支持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坚决支持爱国爱港人士捍卫香港法治的行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相信解放军驻港部队将继续成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美国之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最新的报告说，受到美中贸易大战的影响，美中之间的直接投资大幅减少，已经下降到五年来的最新低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荣鼎咨询8月1号发布的报告说，美中之间的双向直接投资和创业投资今年前6个月只有130亿美元，比2018年下半年降低了 18%， 是5年来的最低点，一般投资比2018年同期下降了 49%。 报告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2019前6个月继续维持在低于50亿美元的水平，这个数字在2016年达到高峰，但是随后中国政府开始控制资本外流，导致投资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创业资本投资同期亦有初次下降，报告说投资者似乎决定对他们的投资进行冷藏，直到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可以避免出现深层和混乱的脱欧这个最差的结局。报告说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司收购美国企业股份实行更加严格的管制，可能是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减少的原因。报告分析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近几个月来已经延伸到科技和安全领域，使投资者的情绪受到影响。有些中国企业最初曾经考虑要到美国开设制造工厂，以避免出口产品的高税率，但是双边紧张关系的不断升温令到投资计划被搁置。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2019年前6个月依然维持在68亿美元的水平，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尤其是科技领域的投资急剧下滑。报告分析主要原因是投资者面对经济的持续不确定性变得更加谨慎，再就是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中国的科技生态系统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过热。但是荣鼎咨询的中国经济研究专家认为，美中贸易大战是导致双边直接投资受损的最根本原因。报告的主要作者康纳曼说，跨境投资已经成为美中之间紧张关系的首批主要牺牲品之一，从数字中就能够看到这一点。荣鼎咨询的报告结论亦得到其他专家的认同。长期观察中国经济问题的前新兴市场策略公司前总裁金布尔说，即使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是以行政手段解决长期存在的贸易纠纷会导致双边直接投资继续下滑。金布尔说，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已经上升到监管行动的层级，两国间的投资可能性会继续恶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是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阿波罗十一号登月50周年纪念活动庆祝咗载人太空飞行嘅最高成就，但亦都提醒公众，美国太空总署当前并无从美国送太空人进入太空。如果太空总署嘅计划能够顺利嘅进行嘅话，呢个局面啊即将会改变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发自阿拉巴马州亨兹维尔嘅报道。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不寻常的巨型金属罐的东西，高高矗立在阿拉巴马州多峰的土地上，有着一些大众熟悉的设计特点。
So there's a lot of heritage shuttle technology here.
美国太空总署首席测试工程师迈克·尼科尔斯说，这里有很多传统的航天飞机技术，但是这个并不是为了使标志性的固定翼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重返轨道。他在2011年退役，上一次美国宇航局将太空人从美国送入太空是在2011年。今日在美国太空总署马歇尔航天飞行中心承认的是一个新的太空发射系统的核心，这个系统简称 SLS。
The piece behind me is the liquid hydrogen tank。
尼科尔斯说他身后的是液氢罐。尼克·尼科尔斯是美国太空总署测试新的火箭技术的首席工程师。
In order to prove that it's strong enough to survive launch, they build this structural test article, send it to us, we install it in the test stand. We do tests which involve.
为了证明它坚固到足以应对发射，他们建造了这个结构测试品，将它发给了大家。他们将它安装在测试端。他们做的测试包括使用液压缸来给他提供负载。历史学家布莱恩·奥多姆表示，这只只是更大的太空发射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将向太空发射一个新的猎户座太空舱。
So the work you see in the background is for the liquid oxygen, the oxidizer for that SLS vehicle.
美国太空总署马歇尔历史学家布莱恩·奥多姆说，你们在背景之中看到的是液氧SLS 运载火箭的氧化剂，看看它是否能够承受这些压力，发射时的剧烈动力，所以他们要确保他们的模型是正确的。到目前为止一切看起来都很好。马歇尔航天飞行中心的测试一旦完成，目标就是不单止给太空人从卡纳维拉尔角返回轨道，他们心中有更远大的目标。
There are far greater goals in mind.
The Space Launch System is the only rocket capable of sending a fully equipped Orion, the astronauts, the supplies.
美国太空总署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主任乔迪辛格说，太空发射系统是唯一一种能够一次性将装备齐全的猎户座飞船、太空人、吸氧和系统送到月球，并且将他们带到外层空间的火箭。该飞行中心的主任乔迪辛格知道，在一场新的太空竞赛中，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一次是同中国的太空竞赛，中国亦都计划在未来10年内将太空人送上月球。
I applaud them. Why would be upset? Because the Chinese are doing something. They're very, very good at what they do.
阿波罗十五号指挥舱飞行员阿尔沃登话，佢赞赏佢哋，佢觉得好好。佢哋点解要因为中国人喺度做乜嘢而感到不安呢？曾经在1971年阿波罗十五号登月任务之中，驾驶奋进号指挥舱的太空人艾尔沃登认为，美国太空总署可以同中国合作。
What we need to do is cooperate and do stuff with them instead of looking at them arm's length and being a little standoffish about it。
沃登话，佢认为佢哋需要做嘅系合作，同中国一起做事，而唔系同佢哋保持距离，冷眼旁观。因为沃登认为一个合作项目会比现在的方式更有效率。目前波音和 SpaceX 等私营公司正在开发运载太空人进入地球轨道和国际空间站的运载工具。乔迪辛格表示，美国太空总署的目标是新的历史里程碑。
So we're all working very hard to land the first woman.And the next man on the moon by 2024.
美国太空总署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主任乔迪辛格话，佢哋都喺度非常努力嘅工作，希望喺2024年前俾第一位女性同下一位男性登上月球， 并将他们学到的东西应用到未来的任务之中，比如火星任务。阿尔特尔斯项目暂定于明年执行第一次新的月球任务，不带太空人。阿尔特尔斯二号计划在2022年将太空人送上月球，阿尔特尔斯三号将在2024年登陆月球南极。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